好，咱们先低头祷告。信实神，你是永不改变的神。那么主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，能够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也是不改变的。那么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寻求你，一生寻求你，我们灵渴慕你，切切的渴慕你。所以主啊，今天真的恳求你通过下面的讲道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灵命成长。主啊，喂养我们，也帮助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也能够更加的认识你。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叫就姓涛姊妹的一个故事。涛姊妹的困境是这样的，今年办公室的 Christmas party 气氛很不一样，虽然大家尽量的带着微笑，但是呢大多数人还是心里不安。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 party 开始之前，老板组织一个特殊的开会，他要求所有的 team leaders 都要参加这个 meeting。 他是这样说，虽然我不要破坏今晚的 party，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们，因为 credit crunch 的原因，我们生意的状况很糟糕。所以呢，我无可奈何地要让你们其中的一些人被炒鱿鱼。具体谁，我还没做过决定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这个年底要更认真，要更用功。涛姊妹是最后一个人离开老板的办公室，突然老板关门轻轻地说一句话，小涛，今天晚上 party 结束以后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怎么办？涛姊妹已经有男朋友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基督徒，结婚之前性关系是绝对不行的。那么话虽这么说，他这份工作很重要，在目前的环境再找到新的工作很不简单，并且国内他的亲戚在医院有慢性病，虽然他父母从来没有说钱的事情，他知道还是有这样的期待。感谢神，小涛这个姊妹是虚构的。但是我相信类似的情况不少，包括我们自己。天天我们要做决定，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哪儿。那么今天当我们查以赛亚书，我们要面对同样的这个问题。在逆境当中，我们的安全感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当我们感到有所压力，甚至一定的威胁，我们的安全感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们真的可以放心吗？以赛亚启到十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在逆境当中，我们信靠不信靠上帝的信实？今天的这段经文不短，所以我们要集中在七章到九章七节。我先读八章十一到十五节，八章十一到十五节当作一个总结经文。八章十一节，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托住我，教导我不要走这子民所走的道路。他对我这样说，这子民所称为阴谋的，你们都不要称为阴谋， 他们所怕的，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。你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他是你们应当怕的，也是你们当惧畏惧的。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，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。总的来说，不要惧怕其他的威胁，而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不要惧怕其他的威胁，只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功课。待会儿我们要投入最多的时间来思想一些信靠上帝的理由，信靠上帝的理由。但首先我们要考虑信靠偶像的愚蠢，信靠偶像的愚蠢。毕竟每次我们在逆境当中，我们要做决定，对不对？信靠上帝还是信靠偶像？以赛亚那个时代，上帝的子民正在面对什么困境呢？要不咱们先回顾看，稍微复习一下那时的相关背景。上周如果你们跟我们在一起，你们记得没有，上周我们在第六章，我们终于找到，我们终于听到一些希望，对不对？就是虽然一到五章所描述的非常的悲观，在第六章神感谢主给我们一定的盼望，就是说恩典还是临到以赛亚的身上。尽管他跟其他人一样不清洁，神还是愿意除掉他的罪孽。那么当以赛亚听到主的声音，你记得吗？他的回应，他就立刻去顺服。神的子民呢，他们是不是做同样的选择呢？咱们尽快的浏览七章一节到八章十节这一段。七章一到二节，当时上帝的子民特别焦急。你看第二节，七章第二节，有人告诉大卫家说，亚兰已经在以法莲的安营，王的心和人民的心就都震动，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样。要是今天过来之前你们有时间把七到十章从头到尾的读一遍，我相信我们好多人被许多地点的名字稍微糊涂了，对不对？要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地理和政治的情况好不好？亚述 Assyria， 亚述是当时的朝廷大国，是不是？他对于周围所有的国家作为一定的威胁。当时以色列国家已经分成两个国家，是吧？北国、南国。北国有两个名字，以法莲 （Ephraim）， 以法莲和以色列，这是同一个地方，北国。南国就被称为犹大，但在圣经里头他常常提到耶路撒冷，就是犹大的首都，来代表犹大南国。那么以法莲或者以色列北边的边界还有一个小国家，什么名字呢？就是亚兰 Syria， 亚兰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亚兰形成同盟， They formed an alliance， 他们形成同盟，一起合作，为了更有效的抵抗亚述朝廷大国的威胁。上周我们考虑到乌西亚王、犹大王在位的日子，现在好多年已经过去了，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他做王，亚哈斯做王。第七章一节，看来以色列和亚兰要侵略犹大，为了扩大他们抵抗的力量。犹大怎么办呢？毕竟他们在两条线上有巨大的威胁， 要么是亚述超级大国，要么是这个北边的联盟，都在给他们压迫亚述压力。那么列王之上16:7-8，我们可以发现亚哈斯的决定。你看单章上面我把列王之下16:7写在上面，咱们一起看。于是亚哈斯差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哥拉，提哥拉什么比利色，他说我是你的臣仆，是臣仆吗？
对，
你的儿子，求你上来就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。亚哈斯拿耶和华殿里和王英宝库内的金子和银子送给亚述王做礼物，这是他做的决定。那么不管你刚才跟上历史背景的介绍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掌握亚哈斯王做的这个决定非常愚蠢，他做的这个决定非常愚蠢。咱们注意到两个方面，首先他忽略了上帝的掌管，他忽略了上帝的掌管。7:3，以赛亚7:3，耶和华让以赛亚去警告亚哈斯王。你看4，他对亚哈斯王说，你要谨慎，要听令，不要因亚兰王这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他的儿子，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怒而害怕，也不要心里当去。为什么呢？你看7，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，这计谋必立不住，也不能成就，所以不要害怕。他们的这些不好的战略不会实现。然后呢，你看16，7:16，因为在这孩子晓得好恶嫉恶择善之先，你所畏惧的那两个王之地早就被弃绝了。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，我待会儿我们来解释。你先看看后半部分，就说不信靠上帝而信靠偶像，非常的愚蠢。毕竟上帝掌管万物一切，亚哈斯王忽略了上帝的掌管，同时呢，他忽略了偶像的无能。就是虽然当时犹大面对的后果没有以色列和亚兰那么严重，他们仍然经历到亚述国的破坏的力量。就是说亚述不可靠，他不可靠，最后不可靠的变成无能为力。毕竟在以赛亚书37，你们回家以后可以看看，我们发现连伟大的亚述超级大国终于也被战胜了，所以他们也根本不能可靠。就说不信靠上帝而信靠偶像非常的愚蠢，偶像所提供的安全感一点不可靠，不像掌管万物一切的上帝能给的安全感。如果我们的安全感不放在上帝，那就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偶像不可靠，并且信靠偶像导致到上帝公义的审判，这就是第二个方面。信靠偶像的愚蠢表现在忽略上帝的审判，忽略上帝的审判。7:9后半部分，7:9后半部分，你们若不相信就必定不得建立。然后你看17，耶和华必使灾难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人民以及你的父家，自从以法莲脱离犹大以来，莫曾有过的这样的日子，就是亚述王的入侵，就是亚述的侵略。 那么下面以赛亚描写圣洁上帝通过亚述实行可怕的审判，所以你看有一个被重复的短语，你看第十八节到那时，然后二十节到那时，然后二十节到那日，二十一节到那时，二十三节到那日，然后你看第八章第七节，因此主必使大河又强又大的水淋到他们，他们就是指的是以色列和亚兰的联盟。但是呢，有的也不能忽略上帝的审判，你看第八章八节，然后必冲入犹大，直到松部，就是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待会儿要考虑。但是首先呢，我们要看到就是犹大也要遭受上帝的审判，他们也要遭受亚述恐怖的力量。不过犹大还是有希望，你看第八章八节，以马内利，这跟上帝信实有关系，这跟上帝的信实有关系。我们待会儿要集中在上帝奇妙的信实。但首先我们再次的考虑涛姊妹的情况好不好？涛姊妹，你记得吗？老板跟他说的是什么呢？小涛，今天晚上 party 结束以后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我们先考虑小涛他这个困境，来应用刚才我所介绍的，就是通过他的困境来应用，来帮我们了解一下怎么应用以赛亚书七章到八章十节。小涛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小涛他千万不要忽略上帝的掌管，他不要忽略上帝的掌管。看起来如果小涛拒绝老板的邀请，他一定要失去他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但别忘了，像这我们在第六章见过那奇妙的异象，就是圣洁君王的威严。所以说你看第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他是你们当怕的，也是你们当畏惧的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掌管万物一切。所以小涛他不见得要失去他的工作，也许老板回家的路上被车撞死了，有可能。也许老板很佩服小涛这样的拒绝，觉得啊这个人很勇敢，所以然后给他一个提升。有可能小涛的拒绝导致到被炒鱿鱼的后果，有可能。但是上帝仍然掌管，也许离开那家公司以后，上帝会赐给他更好的一份工作。小涛真的没有必要把他的安全感放在老板的身上，他一点不可靠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老板只是一个人。你看也许别的公司因为 credit crunch 原因要让这个公司就是把它收购，是不是？然后所有的老板都要被代替了，那就没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小涛选择跟老板一起回家的道路，他一定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我们自己呢？我们目前面对的那些诱惑，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偶像呢，有什么样的诱惑呢？工作地位啊，银行账号啊，教育资格啊，无论是什么事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们掌握了信靠偶像的愚蠢。讲到结束以后，要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小组一起来讨论。不要惧怕其他的威胁，只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 八章十四节，你看八章十四节有两个选择。八章十四节，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，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猎人的磐石。我们已经看到拒绝上帝的危险，那么下面咱们考虑信靠上帝的信实。信靠上帝的信实，因为毕竟刚才第十四节，信靠他的人就是神会做他们的圣所。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印这个 handout 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个与写错了不好意思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虽然对吗？经文里 没问题，但是单章上面那个不对了。虽然亚哈斯王的决定算上悖逆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神并没有离弃他的子民，他没有离弃他的子民。尽管在亚哈斯的帮助下犹大不信靠神，上帝仍然保护他的余民，他的 remnant， 他的余民。你们记得没有，六章最后一节提到一定的希望，说明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羽干。那么在第七到九章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上帝愚民这个概念。你看第八章十七节，八章十七节就是说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要仰视他。之所以以赛亚愿意坚持等候仰视耶和华，是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孩子作为预兆和奇迹。你看第十八节，看哪，我和耶和华赐给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。那么七到九章，以赛亚七到九章一共提到四个不同的孩子，四个不同的孩子，他们的名字充满有意义，他们作为直观教具，直观教具帮助神的子民来了解神的美意。所以通过这四个孩子的名字来帮助以色列人来了解上帝的美意。其实当我跟 Becca 选择 Lizzie， 我们刚出生孩子的这个名字，其实有各种 各样的一些我们很喜欢的名字，但是我必须承认这四个名字不包括在内。你看第一个名字，七章第三节，七章第三节，施亚亚树，施亚亚树，希伯来的意义指的是什么？愚民一定要回来，愚民一定要回来。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应该是男孩吧。八章第三节还有一个孩子，你看八章第三节，这应该是最绕口的名字。你看马黑尔沙拉勒和哈士巴斯，我再说一遍，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什么意思呢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，你这个孩子他怎么称呼呢？太啰嗦吧。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犹大的仇敌一定要被劫掠了，但同时犹大也要遭受损坏。这个充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怪不得名字那么长。毫不怀疑的是，第三个名字就是最有名的。七章十四节，七章十四节，我给你们念。以赛亚说：“大卫家，大卫家，你们要听，你们十人讨厌还算小事吗？还要使我的神，这谁讨厌吗？厌烦吗？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看哪，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什么意思呢？以马内利。其实今天上午堂，如果你们参加，我们都听到以马内利的解释。其实马太福音，我们待会儿要看马太福音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什么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在第八章，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再出现两次，再出现两次。所以八章八节，八章八节，你看，以马内利亚就是后半部分，然后八章第十节也有，咱们看看八章十节。你们尽管束腰吧，你们终必毁灭。然后你看第十节，你们尽管计划阴谋吧，这些终必失败。你们尽管提议吧，这些终必不能成立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尽管犹大决定不信靠神，上帝仍然保护他的渔民，他并没有离弃他真正的子民。那些渔民就是 remnant， 他们的存在很清楚的表现上帝还是与他们同在，因为有渔民就表现上帝还是与他们同在。他并没有离弃他们，他们可以坚持信靠上帝的信实，他并没有离弃他们。八章十六节，怎么看八章十六节，他说你们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们的门徒中间封住训海。然后第二十节，八章二十节，你们应当求问神的训海和法度。他们要信靠上帝可靠的话语，他很信实。我们自己呢，就在公元2008年的基督徒，是不是更不用说了，我们可以信靠信实的神。以赛亚预言的以马内利已经完全的被应验了。咱们看单张上面的马太福音一章22到23节，今天上午堂的那个经文，马太福音一章22到23节，单张上面你就可以找到。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圣诞节期间，我们庆祝上帝的慈爱，他不仅保护他的渔民，他也亲自的降世，他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。那么道成了肉身这个概念真的何等的奇妙。上帝不是个遥远的灵，而是个日新跟人有亲密关系的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感谢主。实际上谈到耶稣的降生，咱们接着看以赛亚提到的第四个孩子。我不是说有四个孩子呢，那你看第四个孩子，九章六节，九章六节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。在逆境当中，当然我们要信靠上帝，因为他信实的差遣他所应许的王。我们可以信靠神，因为他差遣他所应许的王。那么九章一到七节算上圣诞节 Carol Service 最有名的经文之一。正好今天晚上如果你们参加 St. Helens 的 Carol Service， 好像讲员会讲 这段经文。咱们看第二节，九章第二节，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他们。那么从政治和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在大卫家君王的领导下，以色列两家基本上被破裂了，反而信实的上帝还是没有完全的离弃他们， 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。在黑暗，在最黑暗的地方，神要光照他们。其实，如果你看英文，可能更清楚的可以看到，这是 past tense， 就是看的时候好像已经发生过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先知用的一个语法方式，来让我们知道这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，在最黑暗的地方，神要光照他们。你看第三到五节，以赛亚的预言提到将来的回复，他要将他的子民从压迫和失败拯救出来。然后这次他不会用别的国家来实行他的旨意，不，这次呢，他要通过一个人，那所允许的王。九章六节后半部分，这个孩子，你看，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师、全能的神、永恒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如果前面提到的那些名字，你们觉得很奇怪，其实这个孩子的名字要使我们感到更不可思议的。前两个星期，我去了当地的那个注册，就是登记所，就是来办那个 Lizzy 出生证的那些手续。然后我听说那边工作的人，他们经常会接触一些特别就很有特色的名字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一定没有人给孩子起这样的一个名字。为什么呢？很长，这是一方面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它有神性的意义，它有神性的意义。就比如说，不会，我们如果有第三个孩子，我们不会就是啊，他姓上，就叫上帝，是不可能的，不会有人这样的选择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这个名字，非常的奇妙，就说有四个部分，对不对？有四个部分。那么我们待会儿要看这四个部分，但是神性的名字，不过这是一个孩子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虚弱的婴孩为我们而生的。所以以赛亚再一次的往前看，对不对？就是预言道成肉身奇妙的奥秘。上帝所应许的王的名字有四个部分。第一，奇妙的策士，奇妙的策士，就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他蛮有智慧，蛮有权柄，就是说听众一定专心致志的听他讲话。那么听，就是四个福音书当中，他们是不是多次的提到群众都惊奇耶稣的教训，对不对？奇妙的测试。下面呢，全能的神，就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他要做人让人惊奇的事，让人惊奇的作为。那么这个学期我们在查经小组，我们一直看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那么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迹，真是特别奇妙，这是神能够做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。那么下面就是永恒的父，永恒的父，耶稣他就是永恒的。然后虽然他倒不是父，毕竟他是天父的儿子，但他将是长大以后，他对人表现慈父般的关心 ，fatherly care。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所表现的关心像父亲的关心一样。那么最后就是和平的君，和平的君，这个人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这就是圣经平安和平的意思。那么通过和平的君王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和平。其实以赛亚啊，不是以赛亚，以弗所书，你不用烦恼，就是听以弗所书二章是这样描写的。他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 先进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。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，就是通过他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，我们可以得到和平，与神的和平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。上帝所应许的王，充满有智慧，充满有力量，充满有关心，充满有和平。并且这个王要第七节，这个王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难以相信，因为他们在黑暗中，在逆境当中，他们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要激励他们，不要惧怕其他的威胁，而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他们值得等候，他们值得仰视耶和华。因为第七节最后一部分，第七节，耶和华的日心必成全这事。耶和华的日心必成全这事。那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是不是不必等候？因为耶和华他已经应验了，他已经差遣了他所应许的王，他已经降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太福音四章，他记载耶稣的开始施工的时候，你看马太福音四章在当章上面，四章十三节，耶稣又离开拿撒勒，往西伦部和拿弗利里境内近海的加百农去，就在那里，为了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然后他就用以赛亚那个经文。其实我错了，应该是到十七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福音十章的十七节，刚才应用以赛亚九章那个经文之后，耶稣他说什么？就是马太是这样记载的，他说从那时起，耶稣就开始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还是要等候耶和华的再来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世界还是多么的黑暗，虽然耶稣已经降临了，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以赛亚所预言的。压迫、战争仍然存在。耶稣再来之前，我们要不断的传教，告诉大家天国近了，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应当悔改。那么慕道朋友们，还没有与上帝和好和平的人，你们的安全感放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是什么，面对圣洁上帝的审判，它绝对是不可靠的。那么今年圣诞节正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你们可以第一次承认你们对耶稣君王拯救的需要。我们基督徒呢，无论是小偷还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充满有喜乐。第九章第三节，九章第三节，你看，你使这国之民增多，又加添他们的欢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乐，好像收割时间的欢乐一样。这已经开始了，所应许的君王已经降临了。虽然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，他还是差遣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充满喜乐。在逆境当中，我们要纪念君王的信实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没有离弃我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彼得前书三章是这样说的，不要怕人的恐吓，也不要畏惧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以他为主。我相信他写那段话的时候，一定在思考以赛亚七到九章。不要惧怕任何什么其他的，只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耶稣是主， 他充满有智慧，充满有力量，充满有关心，充满有和平。那么，不管我们面对任何什么困境，今年圣诞节，我们可以有把握，我们可以有把握。这个耶稣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。下面的时间，我们大概有7分钟，可以稍微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先讨论这个安全感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面对什么样的诱惑，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什么其他的，而不在神。然后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继续谈，就是圣诞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怎么要影响我们今年庆祝圣诞节这段时间，好吧？那要不我们就是4个人、3个人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